弟兄姊妹平安。
这两天的题目我们稍微有一点的调整，所以这一堂的信息的题目是顺服圣灵呼召的人保罗。首先我们读两节三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腓立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我们再读第一头祷告。天父，我们已经打开你的书卷，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准备好领受你自己的意向、你自己的差遣、你自己的平安。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重视圣灵工作的一个宣教士，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他明劝以弗所的信徒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也是一个圣灵顺服圣灵呼声的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知道他顺服圣灵的呼声、圣灵的引导而往欧洲去宣教。他是一个顺服圣灵呼召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有宣教策略的、有思想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看保罗从使徒行传来去看保罗十七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一段的经文，第十六节说，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比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是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经文读到这里哈。那么宣教我们必须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到策略性的地方，并且认清属灵的方位啊。有人说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开始了他的救赎的行动，但他的宣教行动一开始就问了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认真的了解你在哪里这几个字，对宣教的成功与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就不知道应该要到哪里去，更不用说带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我听到一些华人称美国人是外国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不晓得他们现在在哪里。在心上，在除了我们之外，其他都是外国人。所以地理方位、心理方位跟灵性方位，如果都不清楚的话，就很难为主做见证。所以当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是不是上帝看不见亚当躲藏在哪里呢？不是的啊！上帝问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的时候，不是要知道他们的地理方位， 也不是要亚当跟夏娃知道他们的地理方位在哪里，他是要亚当跟夏娃知道他们的灵性的方位在哪里，他们堕落的光景，他们跟上帝已经疏离了，他们不热爱上帝了，他们的理性被魔鬼撒旦混乱了。所以宣教的属灵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单只要知道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比方说我们在哪里，我们的热忱在哪里，我们的日思夜想的是什么，我们爱主吗，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那么我们更要知道我们宣教的对象，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的属灵的方位在哪里。那保罗到每到一个地方都先找什么呢？犹太的会堂啊，犹太的会堂。第十七节说到，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跟敬虔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保罗为什么先到犹太会堂呢？为什么他先到犹太会堂呢？是不是这种主义的观念呢？我相信他知道经常到犹太会堂的人绝对不是无神论者，或者是所谓的愚顽人，也不是对信仰对宗教没有兴趣的人。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是有宗教热忱的人，对旧约圣经是很有概念的人。那么在当中有很多是敬虔人，在理性上在感性上他们都比较接近球门的球，我们说接近球门的球，但不要以为接近球门的球一定能够进入到球门。为什么呢？因为有魔鬼，有这个守门员在那边张牙舞爪啊。那么所以要祷告要训练，这是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通常犹太会堂是在哪里建立的呢？在哪里建立的呢？就是那些有宗教热忱又有知识和见识的人通常住在哪里呢？都住在城市里面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有感动，但从什么地方开始工作呢？怎么样开始工作呢？是很重要的，不能够盲打盲撞啊！我们要考察保罗的宣教行程里面，我们就发觉他通常都是从城市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城市是各领域在文化上、在教育、在政治、经济、演艺方面的领袖汇聚之处啊。保罗他在雅典城有伊比鸠鲁亨斯多亚的两门学士，就跟他们辩论，这些都是当地的领袖，如果能够得着这些带动思潮改变潮流的领袖，就有机会得着所有的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城推拉奴的学房里面天天跟人讲解福音，甚至跟人辩论两年之久的这种理论辩论。那圣经记载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啊，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但是这里没有说到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耶稣，但是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主的道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保罗他该做的事情他做了，然后就把结果交托给神啊。那么第二，我们看见保罗一个顺服圣灵呼召的人，他是一个从心里面开始工作的一个人啊。保罗顺服圣灵的引领，因着异象到了马其顿，到了那里神就感动他的心。当他到了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心里着急，心急如焚。弟兄姊妹，我们一生一切的行动跟果效，圣经里面讲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啊。我们中国人古人也说哀莫大于心死，圣经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心急如焚呢？如果心里没有难过的事情，没有着急，就不会有所行动。师母跟我带领很多的学生信主，看见这些学生他们一信主之后，他们还就是为他们的父母来着急，就为他们亲戚心里就着急，马上打长途电话来跟他们分享四个属灵的定律。弟兄姊妹，今天有什么事情让你心里着急呢？师母跟我1976年清楚上帝呼召之后，就一起祷告求神的带领， 前面侍奉的道路。经过两年的祷告寻求，上帝就给我们四个字，就是你的本族本家，这四个字。所以呢，我们这几十年来都是在我们本族本家的当中侍奉，传福音，造就门徒，差派他们去向各族的人来去传福音。当时我们三十多年前的客观的环境，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从持马来西亚的护照跟台湾的护照，没有办法到国内去宣教。可是我们的心一直心系神州，一直为中国的福音化祷告。当我们知道国内的弟兄姊妹教会遭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非常的着急，心急如焚。国内最近换了领导班底之后，就向高校以及研究意识形态的机构下达了一份文件，其中有一条明文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不得传讲普世价值观。我不晓得当你看到这个明文规定之后，你的心里着不着急？师母跟我是非常的着急。你看到温州最近拆了很多十字架的时候，你心里着急不着急？你对神还有没有盼望？当我们心里着急的时候，就会有所行动。但我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效果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心里着急的时候，我们就有行动，但这行动很可能把人推得越来越远，或者是把人的心拉得越来越近，离开神越来越近。但让我们来看保罗的心里着急之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保罗的行动是先到犹太会堂里去跟那些有宗教热忱有知识的人理论，这里是讲到 reasoning 啊，那么就引发很多的议论。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着急的时候马上行动，不顾后果。那当保罗看见雅典满天神符之后，他有所行动。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就是要雅典人知道他所传讲的是什么，什么才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来去论断批评他们，或者马上开一个驱邪赶鬼的培灵大会，没有啊。当然保罗是反对敬拜偶像的，但他更重要的一个呼召是要雅典的人认识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并他复活。最近有人对美国16岁到29岁的非基督徒做访问问卷啊，他们对福音派 Evangelical Church 的基督教的看法，结果让人惊讶啊！他们对基督教有一个很刻板的一个印象，一般不信主的年轻人对美国的基督教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啊，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去了解我们所传讲的，但是他们是非常清楚福音派教会所反对的是什么，他们非常清楚福音派教会的立场跟福音派教会所反对的是什么。所以从他们的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看见哈，这些非基督徒的年轻人他认为基督教是什么呢？第一个优先就是反对同性恋，他们都知道福音派教会是反同性恋的。第二就是断章取义的，第三就是虚伪的，第四是政治化的，第五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第六是思想落伍的，第七不敏锐别人的感受，第八无聊，第九不接受别人的信仰，第十就是混乱。这些年轻的非基督徒对福音派的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他知道我们的立场，他知道我们反对的是什么，但是问他们知道不知道福音派教会所传讲的是什么呢？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也不愿意知道，他们对基督教反感，放了标签，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去知道福音派的教会所传讲的。但是你知道雅典的领袖，包括宗教领袖跟文化界的领袖，愿不愿意跟保罗对话？愿意，他们愿意，他们把保罗带到亚略巴谷，要保罗详细讲解他所传讲的内容。亚略巴谷是当时雅典的议会中心，能够有机会到哪里去演讲啊？就好像今天被邀请到美国国会去演讲一样，全民都在注视 CNN 一定会当着头条新闻来去处理。那保罗跟他们的理性辩论的结果是正面的，不是反面的，不是负面的。他们知不知道保罗的信息的内容呢？他们知道，他们只是说我们需要更了解一点。如果你去传福音，他很愿意听，他说我需要更多了解一点， 这是就是一个机会了，对不对？好，那么保罗所到之处所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保罗的信息的当中所高举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耶稣来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信息就是死而复活的信息。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耶稣以及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是我们的信息，这是一个活的信息，这是一个生命的信息。彼得跟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是胆怯懦弱的一群，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客观的事实他们看见了，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在主观上他们就经历了复活的大能，所以他们的侍奉跟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在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要给你们我们所有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唱这首歌，就是金和银我都没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主日学的歌啊，能够教主日学的学生一起来唱歌啊，谢谢。会唱的，我们大声唱。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摇着赞美神，行走着跳摇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真神，荣耀荣耀归神。再来，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摇着赞美神，行走着跳摇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真神，荣耀荣耀归神。这是这个信息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生命的结果，这是一个生命包括身体改变的一个信息啊！这是我们可以传讲的，这是保罗传讲的啊！因为他活着是我们刚才唱过的，我们同悲灵所感，本来我要在大家唱，结果我们在会前已经唱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唱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头条新闻啊，头条新闻。由于保罗传讲耶稣以及他的复活，引起啊以波古罗的和斯多亚两个学派的人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当时的议会的中心，也是所有雅典人注意的地方雅略巴谷。那保罗他争取到在这个地方来为基督以及他的复活来去见证。雅典这个地方的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有新闻大家都什么都不做，放下手上的工作听新闻说新闻啊，道听途说啊。啊，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什么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 CNN 的今天头条的新闻是什么呢？那时候的头条新闻就是保罗传讲耶稣以及他的复活啊。保罗遵随了圣经的一个原则，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六节说到，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者是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保罗抓紧机会跟他们传讲主耶稣并钉十字架，很快的全城的人都听到保罗的核心信息，就是耶稣以及他复活。十七章第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建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第三十二节讲到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说，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你再多讲一点给我们听吧。所以呢，我们如何把耶稣 并他从死里复活，天天都把它变成头条新闻，这是我们宣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的说福音的切入啊，当保罗他取信于人，保罗不是从神学院直接上到讲台里面去论证啊，他行走在街市上，他观看，他体会，他认同，因此人就愿意听他。那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认同雅典人的哪一些事情呢？第一，保罗认同他们对宗教的热忱，他认同他们对宗教的热忱。第二，保罗认同他们对万无一失的这种的期待，不希望枉然敬拜，保罗是认同的。保罗说，我遍访，我观察，我了解你们很有宗教热忱啊，你们生怕拜的不够，你们希望万无一失，生怕有所忽略，所以多加一个卫士之神。在台湾有一种信仰就是道教的，他说他是什么呢，就是一贯道，把所有的宗教都摆在里面，把耶稣也包容在里头了，所以呢万无一失。所以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说，不用传了，我们里面已经有耶稣的牌位在那个地方，我们中国人是很包容的，希望得不会得罪任何的一个神，对不对？我们要了解中国人的一个心理啊，他们不希望得罪任何一个神明，总是有用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敬拜神也是非常功利的哈。我们几千年来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我们的老百姓是自谋多福的，所以到一个绝对的一个情况之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每一个都是为自己的，所以拜神也是非常功利的。在台湾的那些偶像哈，常常被砍断手脚丢在淡水河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今年表现不好。所以他们宗教信仰拜神也是非常功利的啊，那么非常包容的。那我们是不是去斥责他们呢？我们是不是看到怜悯他们，他们需要自己保护自己，拜神也那么虔诚的，可是用虔诚的心拜到假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去看他们，而是看他们是无知来去拜所有的神，他们是生怕没有拜对，他们生怕漏失了一个，就像雅典人一样，他们也不要得罪任何一个神明，因为他们活在惧怕里面，你没有拜到这个神，这个人神就在你的家里面弄得你天翻地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保罗让我们看见他的一个心态，他的一个宣教的心态，不是斥责的，而是正面积极的看到他们里面有什么需要，他有一个同理心。可是他不是让他们看见他所反对的是什么，保罗是让雅典人看见他所传讲的是什么，他所带来的是什么希望，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态。他说你们加了一个卫士之神，我现在告诉你们这卫士之神是什么，让你们万无一失之道是什么，免得你们的热忱跟努力变成枉然。所以第十七章第二十三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卫士之神，你们所不知道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因为保罗认同他们，不批评他们，不论断他们，就取信于他们，所以人就愿意听，并且听见保罗所传讲的耶稣以及他复活。宣传道会的创办人白利德博士对成功的见证下了一个定义哈，什么叫做成功的见证呢？成功的见证不是你传一百个人信主，不是啊。如果你传福音没有人信主，是不是失败的见证呢？也不是。他对成功的见证的定义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基督，并将结果交托给神。这个概念一直帮助我们持守传福音的一个心智，直到如今37年。仍然一样得着一个成功的见证的一个侍奉，因为我们不传接别的，就是传讲耶稣基督。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辩论，不是靠着我们的神学，不是靠着我们知识来去得着人，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因为宣教是神的工作，只有他才能够去做的，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器皿。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得人如鱼，你们要跟从我，我就使你们得人如鱼。我们的责任就是跟从耶稣基督，他的责任就是让我们去得人如鱼啊。为什么要靠圣灵的大能呢？因为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的， 所以圣灵带领我们去分享福音，他会给你机会来去介绍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抓着机会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机会，是不是没有机会？不是，是因为神把机会放在那边，我们忽略了，我们没有抓住，没有看见，没有抓住啊！所以神一定会给我们机会传福音，每一天都有机会。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祷告，主啊，帮助我更加的爱你，帮助我更加善用时间，求你让我有机会至少向一个人来去传福音见证你。这是希望我们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反省跟祷告。那圣灵他认识你，知道你的属灵的方位，他也认识你要分享福音的对象，所以他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让圣灵来去参与。我再说，传福音不是用你三寸不烂之舌，不是用你的神学知识，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他给你引领你向人来去传讲耶稣基督。那师母跟我是在宣传道侍奉，今天已经是第37年了。那每两年我们都会参加全国的同工会，有一次同工会当中就听到一位女同工 Holly 的见证，她写了一本书叫做 Follow My Lead， 这个中文翻译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Follow my lead 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他每一天分享福音传福音啊，都非常享受与圣灵同工的喜乐，给我们很大的激励。1998年 Holly 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他就信了主。刚信主不久呢，就有机会向一个自认为是 Vampire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吸血鬼或者是吸血僵尸啊，一个学生，他自称他是吸血鬼、吸血僵尸啊。这个吸血僵尸的学生叫做 Christy， 那 Holly 就向 Christy 想要跟他传福音。在一个学生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个眼神非常呆滞的学生向 Holly 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吸血僵尸，你怕不怕我？你怕不怕我啊？你愿不愿意跟一位 Vampire 来聊天？” Holly 说：“好。”那个时候这个 Twilight 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对 Vampire 除了害怕之外他一点概念都没有，很害怕啊。哈利就邀请 Christy 坐在沙发上啊， Christy 的眼神呆滞一语不发，就瞪着他，一直瞪着他啊。这种瞪的眼神让他毛骨悚然啊。哈利颤抖的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要我说什么？”圣灵马上就告诉他说：“你要认识他，你要认识这个女孩子，知道她的情况。”后来就问这位女生说：“请你帮助我 ，Can you help me 啊？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成为吸血僵尸？你为什么会成为这个 vampire？” 那 Chrissy 说：“我曾经自杀3次都死不掉，所以我相信我是不会消灭的。我自杀3次死不掉，我相信我是不灭的，是不会死的。我用动物献祭，然后吸他们的血。”他说：“我相信这个血能够接近我，我相信这个血能够接近我。”哈利真的不晓得怎么回答，就向圣灵祷告说：“神啊，求你告诉我，我怎么去做，怎么来去回应这个学生啊？”神就让他向 Christy 问一个问题，说 ：“Christy， 你的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这个吸血僵尸说：“你知道吗？我带领了30位女生加入了我们这个吸血僵尸的社团，然后呢，我们都立了盟约，互相帮助，彼此相爱。这个团体中，我们帮助了大家过一个团队彼此接纳、相爱的生活。”那圣灵就马上告诉 Holly 说：“这就是一个 connection point， 这就是一个机会，一个切入点。”你要认同他们对团体生活的需要，在团体中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你要认同，即使他们是异端，但是你要认同他们的部分的真理。好，你说 Christine， 你说的很多都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消灭的，牺牲献祭流血是必要的，我们被召就是要过一个真正的群体互爱的生活，但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其中的关键在哪里。哈利就有机会很清楚的跟 Christy 分享福音，介绍耶稣基督。那分享完了之后呢，哈利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 Christy 说不，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开车带我回家， 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吸血僵尸半夜两点钟叫你开车带他回家，你敢不敢带？所以呢 Chris 当时也是很惧怕，但是他答应，他叫了另外一个男生跟他作伴。那开车不久， Chris 坐在后座上不断地去敲车窗，一直在敲，一直在敲啊。那么 Hurley 就问他说， Chris 你为什么一直在敲车窗？ Chris 说，我感觉到好像有人在敲我的心门。哈利马上就跟他讲启示录3:20说，神在你的心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又开门的，我要进到你的那里去。克里希说，我又饥又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利就唱一首他记得的短歌，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干渴，唱给他听啊。克里希马上说，哈利，请你把车停在路边。一个吸血僵尸叫他把车停在路边，我现在要接受耶稣，不然的话我怕我回到家之前就会死掉了。 Holly 就带 Chris 去祷告接受耶稣，送他回家，并且约好了第二天跟他见面。第二天见到 Holly 的时候呢、Holly 见到 Christy 的时候呢， Chris 的外表穿着还是一样，可是整个眼神就不一样，眼神是心灵之窗啊。Chris 对 Holly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Holly，我要跟人传福音，就好像你昨天晚上跟我传福音一样。结果呢， Holly 就带 Christy 到校园里面去传福音，见到一个年轻人叫做 Mark。 Mark 一开始就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问 Holly 说，当你成了一个基督徒之后，你怎么知道自己有什么改变呢？这个 Holly 正要想怎么来回答 Mark 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 Christy 马上就向这个年轻人说，我昨天还是一个吸血僵尸，可是我今天是基督徒了。他继续的跟这位年轻人说，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这个吸血僵尸刚信主，他说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献祭流血是必要的，而且我们被造是过一个群体的生活。一个刚刚信主不到8个钟头的人就带领了一个男生祷告接受耶稣。弟兄姊妹，这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宗教甚至都是有一些亮光的，所有的真理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传福音不要只让人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去做宣教不是去示威，去告诉他们他不喜欢听的东西，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听的东西。我们要人认识我们所传讲的、所高举的耶稣基督并他的复活，我们要认同别人这种部分的亮光、不完整的亮光跟经历，然后把真正的真理耶稣来去告诉他们。林语堂讲过一句话，他说太阳出来了，蜡烛可以吹熄了，太阳出来了，蜡烛可以吹熄了。我们要将全世界的光去照耀手拿蜡烛正在寻找真理的人，我们不要专门去吹熄别人的蜡烛，我们要将世界的真光放在显眼的灯台上，让这些人在大光的当中吹熄自己的手中的蜡烛。这不是我们去吹的，你再吹他再点，你再吹他再点，可是你把真光带在他们面前，他知道说我不需要蜡烛了。这是我们的宣教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你如果是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你就要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因为只有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有效的见证，因为圣灵会带领你去到有需要的地方、有需要的人，他认识你，他也认识你所要传福音的对象，是因为他给你的机会，你抓紧这个机会高举耶稣基督，认同处境，然后把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答案告诉他们。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言语来去传讲见证耶稣基督并他复活，因为全世界没有别的宗教有生命之道。我们说基督教是传讲的生命之道，不是伦理道德，不是教育，很多时候是伦理的一种教育的一个机构。很多人说我们中国有很多老师啊，有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还有一个老夫子，为什么要加一个耶子呢？我们不需要耶老师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生命之道，这是我们可以传讲的。这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这就是我们宣教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文，约翰一书1:1，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看见 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呢，是当时的人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见，能够被摸着的。所以我们今天所传讲的是一种信望爱的信息，我们所到之处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大能，就产生信心，让人从我们的爱心的行为的当中被耶稣基督所摸着，让我们所准备好的信息让人家能够听得见的清楚。所以能够，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有爱就有信息，有爱就有羊啊。所以我们要存着爱心来去做宣教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灵性的方位，你今天跟神的距离远不远啊？我跟主的关系如何？我要顺服圣灵的引导，用对的策略到对的地方，让圣灵帮助你找到对的人，引导他们来传讲讨论耶稣并他的复活。不要只让人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更重要的要他们知道我们所要传讲的。要尊重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要尊重人，要认同别人对真理的追求，认同他们部分的亮光，把这些亮光当作是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靠着圣灵的大能跟智慧，把那世界的大光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我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今天有很多拒绝信耶稣，不是拒绝耶稣，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耶稣，他们所拒绝的是掺杂了很多甚至很多西方色彩的基督教，他们反对的是基督教，他们不是反对耶稣，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耶稣。所以我们所到之处是不是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的生命，从我们的口中听到耶稣基督的信息，从我们的行动的当中感受到那无微不及的爱。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弟兄姊妹召聚回来，我们都是你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你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做一切你自己的事工不是我们的策划，不是我们主动，乃是圣灵的裁派。我们愿意向你自己的仆人保罗来学习，当圣灵引导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圣灵要我们向谁传福音，我们就向谁传福音。可是我们也能够从你自己的仆人的当中学习一些的策略，用爱心知道他们的属灵的方位，而去传讲那宝贵的信息，而不是给人负面感觉的一些的辩论。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个人从我们所在之处就开始成为你自己信望爱的见证，以后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愿意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因为你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你自己的见证。我们的能力有限，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不足，求你加添。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